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七七事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凌晨，中国华北重镇文化古城北平西南方近郊宛平县城外卢沟桥，形势忽然变得非常紧张。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占据卢沟桥西面桥头，扬言要炮轰宛平城。宛平县今日属于北京市丰台区。当时驻守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团长是吉星文上校。
报告团长，日军从井大座向我方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我方在1小时之内准许日军进入宛平城搜查，否则向宛平城开火。
岂有此理，日本军实在欺人太甚了。昨晚借口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失踪，逼我方准许他们进入宛平城搜查，哼，太过分了。
是，不过团长，日军的枪炮已经对准宛平城，形势非常危急，我们不可以再拖延了。
是，我要立刻向上级请示。
喂喂，没错，我是同仁阁副军长。是，卢沟桥的形势告急，我已经知道了。是，我马上请示宋委员长，下令吉星文团长全力保卫卢沟桥，全力保卫宛平城。报告宋委员长，日军在卢沟桥向我方挑衅，我们不可以再怠慢了。
没错，哲三兄，近这一两年日军不断在北平天津一带制造事端，向我方挑衅，都是企图制造另一次918事变，乘机出兵占据平津和华北各省。我宋哲元身为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我是有责任保卫平津和华北的。
是，我同伦阁坚决支持宋委员长。
邵文卿，你认为今次日军在卢沟桥的举动有什么意图呢？
委员长，你刚才说得啱，日军是企图制造另一次918事变，乘机出兵占据平津和华北。我秦德纯认为，如果日军得逞，我们中国以后的处境就会更加困难
了。那你认为情况会变成怎？
自从6年前日军制造918事变，占据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之后，不断向我国施展军事压迫。4年前，借口保障伪满洲国安全，出兵侵占热河省，长城沿线以北已经沦陷日寇手中。2年前，日军强迫我军撤出河北省东部，成立由日军支配的伪冀东自治政府，北平天津已经变成抵抗日军的前线。
是，日军对我国步步进逼，企图将我国鲸吞蚕食。
是，委员长，我秦德纯是北平市市长，对于北平的形势十分清楚。北平外围有4个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东面的通州镇，南面的丰台镇，西北面的昌平县南口镇，和西南面的宛平县卢沟桥。通州、丰台和南口已经被日军占据了。卢沟桥是目前北平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紧握平汉铁路的咽喉。如果卢沟桥失陷，北平对外交通断绝，立刻变成孤岛。
邵文卿，你讲得啱，卢沟桥是不容有失。
冇错，
日军如果攻占北平、天津， 必定重施魏满洲国嘅故技，建立魏华北国，然后一步一步将中国分解，变成日本嘅殖民地。
我哋唔可以任由日军将中国分解，逐块占据。我哋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全力支持宋委员长，誓死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好，卢沟桥不容有失，下令吉星文团长全力防守。
报告团长，日军不断向宛平城发炮，企图攻过卢沟桥。
真系可恶啊！下令还击。
遵命。报告团长，敌人嘅炮火十分猛烈。敌军逐渐逼近卢沟桥。
哼，如果卢沟桥有失，北平就会危在旦夕。金营长
在，
无论如何将敌人赶出卢沟桥。
是，我哋全体官兵誓与大桥共存亡。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号凌晨。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时候失踪，要求搜查宛平城，被驻防宛平城的守军拒绝。日军发炮攻击，防守宛平城的吉星文团长下令还击，双方军队在卢沟桥桥头展开血战。第二日早上，中国军队夺回卢沟桥，这次军事冲突称为卢沟桥事变或者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国和日本全面战争的序幕。在这里我们先交代一下日本军队为什么会在北平近郊团驻和演习的背景。原来在清朝末年庚子权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西方列强和日本借口保障侨民和本国在华利益，强迫清朝在签订辛丑和约的时候加入准许各国在北京驻军的条款。自此以后，日本有权在北京，亦即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北平驻军。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日本以武力控制长城沿线，并且将北平天津以东的河北省东部纳入势力范围，成立亲日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简称冀东自治政府。同时，日本军方代表梅川美治郎和国民政府的代表何应钦订立协议，承认日军占据华北军事据点的现状，称为何梅协定。于是日军在北平天津附近调动和演习，不受中国政府的干预。在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负责防守北平天津一带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宋哲元将军。宋哲元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四个省市最高军事长官。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顺兼任北平市市长，另一位副军长是佟麟阁。第三十八师师长张治中兼任天津市市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军重要将领之中有两位将军的姓名读音都是张治中，姓都是弓长张，一个的写法是自己的字，忠心耿耿的忠，别字盖甚，山东省临清县人。七七事变的时候是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而另一个张治中呢，就是统治的治，中国的中，别字文伯，安徽巢县人。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是淞沪警备司令，负责指挥八一三淞沪抗战。讲回第二十九军的情况了，
第三十七师师长是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第一四三师师长是刘宇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十九军是一支由冯玉祥的西北军部属发展出来的部队。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别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县人。清朝末年考入北京武备学堂，毕业之后在新军之中担任建习军官。民国初年成为冯玉祥的部属。北伐的时候，宋哲元已经是国民军第四师师长兼陕西省省主席。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反蒋失败下野，宋哲元率领部属接受国民政府收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驻防山西省南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形势告急，热河、察哈尔两省面对日军的直接威胁，必须加强防守。1932年，国民政府调派第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冇几耐，日军进攻热河察哈尔，宋哲元指挥第二十九军将士以旧式步枪同长矛大刀抵抗拥有机关枪、大炮、飞机嘅日军，进行咗惨烈嘅长城抗战。当然，实力悬殊的长城抗战无法子阻止日军进占北平、天津的近郊，而宋哲元亦都因为长城抗战失败而免职。不过几个月之后，日本军方通过和梅协定，逼国民政府军队退出北平、天津，推行华北自治，企图将平津和华北纳入日军的势力范围。于是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领导第二十九军防守平津和华北。而日本亦都企图迫使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脱离国民政府管辖，建立亲日的傀儡政权。七七卢沟桥事变对于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于中国来讲，亦都到了面临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的军事压力已经直指中国的内地。卢沟桥军事冲突爆发之后，宋哲元立刻向南京国民政府作出报告，同时召集第二十九军主要将领，谋求平息战争。
各位，七月七号那晚，卢沟桥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实在太突然，看来日军有意制造事端，试探我方的反应。
宋委员长讲得啱，日军是想试探我方的反应，我方以强硬手段阻止日军进犯卢沟桥和宛平城。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派人向我方交涉停战，看来这次事件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是，最好就能够和平解决。
不过日军向来诡诈多端，他们虽然派人和我方谈判停战，但是日本军队还未撤离卢沟桥一带，对北平的威胁仍然非常之大。我同邻国认为我们需要审慎应付。
是，哲三兄讲得有道理。
没错，日本对于图谋控制北平、天津是不会轻易罢手的。我们可以趁着谈判停战的机会，由察哈尔和河北抽调军队，逐步集结兵力，加强北平的防守。
盖什兄，你认为点？
宋委员长，我张自忠认为和日本交涉最好是避免军事冲突，尽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纠纷，否则我方会陷入被动的困境。
但是日军已经动武，我们不可以放弃抵抗，否则平津华北会变成另一处东三省。
我明白，我们需要努力维持和平，避免扩大事端。日本的华北驻军参谋长桥本曾经在天津向我表示，日方希望卢沟桥事件可以和平解决。
我们不可以轻易信任日本人。
呢件事事关重大，我哋需要等待南京嘅指示。
宋委员长，我方接到可靠的情报，连日来日军趁住谈判停战的时候，从伪满洲国、从朝鲜调动了大批士兵和军械在北平周围集结。
哦，日军果然全心攻占北平。停战谈判完全是骗局，狂风暴雨马上要来临。小文兄，
是。
哲三兄，
是。
我哋要提高警惕，全力戒备。
是，宋委员长。
北平城南面嘅南苑位置十分重要，南苑有失，北平城就无险可守。哲三兄，
是。
南苑嘅防线就由你同赵登禹师长全权负责。
宋委员长，我同邻国无论如何坚守南苑，保卫北平城。
好，
宋委员长。张治中在天津正在同日本代表桥本谈判，和平仲有一线希望。
张治中将军，我方所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你哋考虑成点啊？
桥本参谋长。七项和平条件有关取缔北平、天津的反日组织，禁止排日活动，我方可以接纳。
好的好的，张将军果然有诚意啊！
至于惩罚卢沟桥事变的当事人，我方可以罢免当时驻守卢沟桥的营长。
我方可以勉强接受。
至于道歉问题，我方可以由秦德纯副军长代表宋哲元委员长向日方道歉。
唔得。我方认为必须由宋委员长亲自道歉。
这件事我不可以代表宋委员长决定。
好，你们可以再考虑清楚。我方认为北平城如果由张将军来维持治安，我们对于和平解决纠纷有信心得多的，哈哈。
宋委员长，日军已经向北平城发动全面进攻了。
日军全面进攻北平？和平已经绝望。
是，和平已经绝望。廊坊、宛平都已经失陷，敌军向南苑进攻。
我们二十九军的将士唯有全力死守，尽最后一分力。
报告委员长，南苑已经失守。
南苑失守？
敌军的炮火实在太猛烈了，我军根本无法子抵挡。副军长同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两位将军都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哲三同信成都壮烈牺牲？
宋委员长，敌军马上就要攻入北平城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邵文兴，立刻召集各师干部研究防守北平的办法。
是，委员长。
各位同志，各位弟兄，北平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其实全中国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七月十九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谈话，他说中华民族今日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放弃赤寸土地和主权，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我哋唯有立定牺牲到底嘅决心，先至可以博得最后胜利。兄弟们，我哋必须下定决心与北平城共存亡。你哋仲记唔记得我嘅训词？
你贵为战士兵，不作亡国奴。
边个？
啊，张自忠。
吓、啊，盖神兄，你应该留喺天津，点解嚟咗北平？
北平、天津已经危在旦夕。
嗯，
我张自忠专程由天津赶嚟北平，系想向委员长你讲一句话。
讲，
委员长你缺乏和平嘅诚意。
啊，
盖神兄，你唔可以对委员长无礼。
如果委员长你离开北平，大局仍然有转弯嘅余地，请委员长认清形势，及早决定。
盖神兄，你受日本人嘅迷惑啦。
邵文兄不必多讲，请容许我考虑下。盖神兄，呢度有三张手令，我决定将冀察政务委员长、北平绥政公署主任、北平市市长三项职务交由张自忠代行，本人立刻率领第二十九军离开北平。
慰问，我被日本人欺骗，被恩与奸、齐薛元呢啲汉奸欺骗咗啦。
盖神，你喺日军攻占北平前夕逼走宋委员长，点知日军占据北平之后，不但止冇遵照协议停止侵略中国，而且仲扩大战争，连上海亦都受到日军攻击。人人都当你系大汉奸啊！
系，我张自忠变咗人人唾骂嘅大汉奸，你睇呢啲上海、南京嘅报纸对我嘅咒骂。
咁你打算继续同日军合作咯噃？
我对唔住宋委员长，对唔住二十九军将士，对唔住中国同胞，我万死不能赎罪。国民政府已经宣布对日作战，我唔可以再留喺北平。慰问，我哋想法子离开，翻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罪。
好，我哋想法子尽快离开北平。
我以后要为抵抗日寇、复兴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和谈失败，日军进占北平、天津，开始全面侵华，而中国亦都展开了惨烈的八年抗战。日军侵占北平的前夕，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驱逐宋哲元，夺取军政大权，当时的人称之为逼宫。张自忠逼宫是历史上的疑案，有些人认为是宋哲元和张自忠预先约定的。宋哲元、秦德纯将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平津，保存实力，继续抗日，如张自忠留在北平和日本人周旋。但是又有人认为张自忠被日本人和汉奸蒙骗，赶走宋哲元，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点知上了日本人的当。后来化妆离开北平，去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谢罪。后来由于张自忠在湖北战场上面牺牲，被尊崇为烈士，所以对于张自忠曾经同日本人合作的事，就持谅解和宽恕的态度了。 中华五千年之七七事变，由范浩辉、谭永辉、钟杰良、钟伟明、张建浩、谢宝元、叶世雄、郑希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